第69课赞美的内容。
我们一起祷告。哦主，我们赞美你。哦主啊，我们再感谢你，因为你是这样的爱世人，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而且可以通过赞美的途径，我们不断的来高举你。哦主啊，来赞美你，来荣耀你的名的时候，主让我们这个生命就不断的成长。哦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奇妙的恩典。哦主啊，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赞美的内容，求真理圣灵不断的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能够进入赞美的实际。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感谢神对我们的救赎，我们不厌其烦的，我几乎在每一刻都讲，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非常明了清楚，神对我们的救赎是重造人类的救赎，神对我们的救赎是拯救我们脱离罪性对我们瞎子的救赎，神对我们的救赎是使罪不能在瞎子里，而是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救赎。因此我们因着求告主名，神在十字架上完成了出死入生法，耶稣基督借着死出死入生，我们因信与他联合，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同时脱离罪性对我的辖制，同复活，我与基督联合得到新生命。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不是改良的，我不是把旧生命改成新生命，而是我们是旧人与耶稣同钉十字架，我的旧的人我是死掉了，我现在因着与基督的联合，我是新人。我们感谢主，我们与基督联合得到了新生命，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更好，越来越多，我们新生命就成长，就不断的成长。因此我们知道认识神是何等的重要，我们越认识他，我们越认识，我们就与基督就联合的更实际。世界的智慧说，世人啊，你要认识你自己，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唯一有价值的是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因此认识神得到永生，生命成长，这是我们唯一的价值，也是我们追求的目的。好，我们现在请把涵盖内容念一下。
繁体字版220页第三行到222页全页完，简体字增订版200页第十行到202页倒数第六行，全本书07年电子版83页第18行到84页第21行。
好，我们现在把主题涵盖经文和课文，请念。一，
赞美的对象是三位一体耶和华真神，因此认识神对每一个神的儿女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说赞美，弟兄姊妹，我们能够赞美非常的好，我们神啊我赞美你，耶稣啊我赞美你，这非常好。但是我们如果当成一天到晚都是我赞美你，赞美的内容是什么？你赞美什么呢？如果我们越多的来认识神啊，来认识神，那这是我们赞美的内容。我们赞美的内容是要赞美神的作为，赞美神的名字，我们要赞美神的本性。所以我们必须要更多的来认识神。何西雅书四章六节，
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
所以我们如果因为没有认识神的知识而灭亡，当然这个灭亡也不是说要下地狱的灭亡，意思说你就不能够与主联合的更密切，你的生活就是不能够有更好的有价值。所以我们如果不认识神，我们不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 我这一天到晚说哦，我信耶稣的永生，哦主我感谢你信耶稣的永生，当然可以，我们没有说什么不可以的，但是我们这样的我们的生命不容易活泼和有能力。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
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非常感恩我们亲爱的父亲，他在他那个时代是一个有名的医生，他虽然他的技术非常的高明，但是他非常的敬畏主，他是以主为他首先的，所以他的有一句话就是每一件事都要第一要想到神，要敬畏神，以敬畏神为首先，不管他为着他的信仰他受了一些苦，可以说受到不少的苦，但是他没有一点点的埋怨，他还是这一句话，我们凡事要以神为先，他认识神，所以当他在过世的时候，我们就是用这个来作为他的怀念巴巴的一个祷文。为什么？因为我们真的看见说世上的智慧世上的聪明都有一天会过去，但是因为他认识神，这个才是永远长存，他跟主的相交，他不断的他脱去他的旧人穿上新人，他不断的来追求，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觉得这个才是永存的，这才是有价值的。何西亚书第六章第六节，
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
所以我们为神做很多的工作，我们如果不是在神的心意里面，我要这样我要那样，你去做的时候，神要说我喜爱什么，认识神胜过喜爱这一些东西，胜过喜爱献祭。好，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说，对神的儿女说起来，认识神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所以我们要赞美，我们的赞美的对象既然是神，所以我们必须来认识神。好，我们请看第二赞美的内容。
赞美的内容，为着他的本性我们要赞美他，为着他的工作我们要赞美他，为着他的名字我们要赞美他，也就是说为着他的琐事，他的本性，他的名字我们赞美他，为着他的所行，他的工作我们要赞美他。
好，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看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赞美的内容包括哪些方面呢？弟兄姊妹，我刚刚已经说过，我们这一个小时之间，我们怎么能够说要赞美神什么？说个实在话，赞美不完的。但是我今天是说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我们怎么能够来赞美神，赞美神哪一些部分，以后我们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不断的收集这些内容，好让我们来更好的赞美他。我们随着我们生命的成长，随着我们每天生活的经历，我们可以来越来越多的来赞美他。所以这里赞美的内容，总的说我们要赞美神自己的名字，我们来赞美神的本性，也就是神是什么，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对不对？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的名字叫什么？圣经上一直常常说我们要歌颂歌颂你的名，要赞美神的名，也就是说为着神的所是，他是怎么样，我们要赞美他。那为着神的工作，他做了哪一些事情，我们赞美他，那也就是为着神的所行。所以我们赞美神基本上是包括了两部分，一部分就是神的所事，一个就是神的所行，也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神的本性、神的名字和神的作为。 我们来赞美他。所以弟兄姊妹，特别诗篇是特别多，在我们的一般生命的经历，哎呦，我真是感谢主，感谢主！哎呀，今天碰到一件什么事情？哦，感谢主的带领啊！那我们就是赞美神的大能，对不对？啊，赞，哎呦，真的，哎呀，好奇妙！我真的神怎么？那就是赞美神的奇妙，对不对啊？那。哎呀，我真的感谢主，感谢主！哎呀，当我很紧张的时候，哎呦，我祷告祷告，心里有平安了，我们就赞美神是赐平安的神。姊妹，你明白吗？所以我希望说，我们赞美，我们感谢，我们有内容。如果你更实在的知道这个内容的时候，你的赞美就越来越活泼，就会更有能力。好，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第三。啊，我们刚刚讲赞美神的本性，赞美神。我们这个下面呢，就要就神的本性、神的名字、神的工作啊，我们稍微讲一点啊，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可以更多的来看。我们现在要先讲神的本性。神在旧约中，借着他的名字，借着他的作为，借着他的本性，借着他所漠视的话，将自己启示出来。这一个启示呢，是顺序渐进的，也就是说，神的位格、神的本性啊、等等，是从简单而到繁琐。什么意思呢？神是刚刚开始的时候很简单，但是到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他来启示自己，是用渐进的方式把自己显明出来。所以这就是圣经的启示方法。不是单单关于至高神本身的启示是这样，圣经的每一部分的启示也是这样。神的方法在任何地方总会是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因此，如果当我们来看神的本性、看神的名字时，我们会朝圣经从前面看到后面，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这就是神的渐进法。好，我们现在好来看看神的本性。来
赞美神的本性。神是灵，神是自由拥有独一无二至高至上有绝对主权的神。
好，我们感谢主，因为神是灵，所以他是充满万有，超他是圣经里面讲到说他是超过万有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住在众人之内。因为他是灵，他不是肉体，所以肉体他有一个限制的，他是灵是没有限制的。所以有的人问，怎么神又在这里又在那里呢？他因为他是灵，他是充满万有的，所以这一点也是蛮重要的。好，神是自由拥有，他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很多人就是说，那神从哪里来？我可以告诉你说，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他是自由的，就是说本来就是有。而这本来就是有，那么很多人就问了，本来就是有又从哪里来？那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神，因为在我这有限的头脑里面，我太多东西，我可以说我能够知道神的千万分之一吧。你别的说，你神创造宇宙万有，最普通的一根草你又懂得多少啊，对不对？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神自己宣告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就是我本来就是存在的那一位存在啊，这个叫自由，而且它是永远存在，是自由拥有的。而他是独一无二的神，因为除了他以外别无真神。我们感谢主，他是至高至上有绝对主权的神。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有很多问题搞不清楚啊，一直问了，就是我们没有看见他是至高至上的，也就是他是最高的那一位，最上面的那一位。因为我们今天问的都是问下面的东西，问你看得见的东西，但是他是至高者。弟兄姊妹，他不仅是大，我们前面讲他是圣，他不仅是比我们高，而他是最高，他是至高者。求圣灵 不断的把这些话摆在我们的里面，他有绝对主权。我们请把诗篇103篇19节念一下。
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
是，他的权柄统管万有。我们这一位神，他是灵，他是自由拥有的，他是独一无二的，他至高之上有绝对主权的神。我们今天世上的人常常问，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因为为什么你是在神底下，你在这个，我不知道你在神，在神的眼中，我们说整个的地球在宇宙当中算得什么？整个的地球像绿豆大的话，有没有像绿豆大？还没有，在神眼中还没有。而我40亿的人在这个绿豆里，你又是什么？我们在神的眼中算什么？我们不明白，我们太不明白，我们不认识自己的地位。神今天他要做事情，他有绝对的主权，他要怎么样事情就怎么成功，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没有违背他的命。他叫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他叫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的思念万代长存。所以神是有绝对的主权，他要怎么做，谁能够问他怎样？他今天设立了因信称义法，他今天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说为什么神要设立这个旧法？我要告诉你说，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神是有绝对的主权，神他是圣洁公义慈爱，下面还要讲他要怎么做，他可以做，而且他做的是最对和最好，因为他是至高至上的。好，我们念下去。
神是永生的神，他是生命，又是一切生命的源头，乐意将生命赐给人的神。
是，神是永生的神，他是活神，他是活神，他自己是生命的源头，他愿意将生命赐给人。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很多了，因为他这个生命是使人有满足的喜乐，是使人有永远的福乐。因为他是生命，他愿意把这个生命给人。我们人如果得到了这个生命，我们就会有满足，就有会有福乐，有永远的福乐。我在说世界上有喜乐没有满足的喜乐，世界上有福乐没有永远的福乐。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我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在他面前就有满足的喜乐，有永远的福乐的生活。神何等渴慕我们得着这个满足喜乐永远福乐的生命，他愿意把他的生命给我们，这是很重要，让我们过着神使我们快乐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让我们一生一世饱满足喜乐，饱得他的慈爱，这是神的心意。所以他是生命，他也乐意将这个生命给我们。好，
神是圣洁慈爱公义。
好，我们现在停一下，这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这一位神他是圣洁的神，除了耶和华真神以外啊，哪一个宗教在讲他的神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神是慈爱的，神是公义的。我们实在感谢神。有人问我，你怎么知道神是圣洁的？姊妹，我现在问你，怎么知道神是圣洁的？除了是圣经讲，我们不要说了，圣经讲神是圣洁的，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能不能够感受到神是圣洁的呢？
是，
为什么？
就是对罪，我们就信了主以后对罪越来越敏感了。
是，当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与基督联合的生命，哎，很奇怪，过去我要骂人，过去我要做什么，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要骂人心里都不平安。你过去可能你偷东西，你信了耶稣你偷东西不平安，有没有啊？
是，
我过去我随便对人怎么样，我很骄傲， 但是现在我信了耶稣，虽然我还是骄傲，但是我也不平安，有没有？那就是表明说你里面的生命，你得到的新生命，这个生命是圣洁的，对不对？我们感谢主，神是圣洁的。好，他是圣洁的，他又是慈爱的啊，他又是爱的，他又是公义的。我们要下面我们会讲一讲说神怎么来平衡他的圣洁、慈爱和公义。因着他的圣洁，非圣洁
没有人能见主。
对，好，那么他又是慈爱的，他又要人得到他这一个生命，他又欢喜把满足的喜乐、永远福乐的生命赐给人。因为你得到他，你就会得到满足的喜乐、永远的福乐，你就会快乐。但是呢，但是人又是有罪，又不能到神的面前，他又是慈爱的，又要人到他的面前。好，公义，公义的意思就是他是好像是大公无私的，对不对？他不能够把有罪的说成没有罪的，不能够把不义的说成义的。那么这神怎么来平衡他又是圣洁，他又是公义，他的慈爱呢？这个问题我们就在哥哥他山上，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钉在十字架上来解决平衡神的圣洁、慈爱和公义。神是爱，但不是神，他不是不管啊，忽略罪恶的情感的爱，不是的。哦，我爱你，不管你有多少罪，我都是爱你。他不是这样的，他明明他是圣洁的，他不能够爱你，但是他今天爱，那么那这怎么办呢？神他的爱是圣洁，他又是公义的，所以在哥哥他上，因着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神的公义在哥哥他上完全的显明了。我们该受刑罚，我们该受咒诅，但是都被耶稣基督担当了。所以在哥哥他上，神成全了神的圣洁和公义。因为神是圣洁的，非圣洁人不能见主；神是公义的，有罪的不能够说成没有罪的。所以在哥哥他上，耶稣基督完成了神的律法，他为全人类死了，他为全人类死了，来偿还一切因信他的人的罪债，他都还了。他为全人类流血，但是这个怎么能够实现在我们身上？是我们信，我们接受，所以就平衡了神的公义、神的慈爱和神的圣洁。是的，我们感谢主，圣洁的主，他是公义的主，他也是慈爱的主。他不能够你有罪他说成你没有罪的，所以他必须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啊，来代表全人类死，让整个人类死掉了，而他复活带进新的人类，而耶稣基督的血洗干净我们的罪，耶稣基督的死拯救人脱离罪境对他的辖制，所以平衡了神的圣洁、神的公义和慈爱。好，
信实良善的神。
好，神他不仅是圣洁、公义、慈爱，而且他是信实的主。信实的主就是说他永远不改变的，所以圣经上说到神的慈爱上基出诸天，神的信实达到永长，也就是说神从永远到永远他不会改变，他说的话他不是失信。所以我们记得圣经上有一句话，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违背自己。我真的是觉得实在太奇妙。我们常常祷告，我常常祷告，可能几个人一起祷告一件事，可能有一天你已经都忘记你祷告什么了，结果呢，然后那件事情成就了。为什么？因为神是信实的。你自己都忘记祷告什么，可能你都不照着你祷告的自己去做，但是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 你看我结婚的事情吧，我下放到农村，我的祖母祷告，就是说因为希望那个时候是我未婚夫嘛哈，因为我未婚夫他那个时候他是在记者路线的时候他是在劳改的，那么希望我未婚夫早一点回来啊，你们结婚了我看见了我就放心了，我可以回到主那里去。我的父亲呢也跟我说，因为他是在劳改，那么所以在劳改的话呢啊十几年了，所以呢希望他回来呢啊，我爸爸呢要为你们证婚，我不希望你们暗暗的结婚，因为他又是在劳改，在暗暗结婚，人家还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结婚呢。他说爸爸要为你，他们都在祷告。而我呢下放到农村，下放到农村呢我就一直有一个祷告，是我不知道这个结婚，这个不晓得怎么结婚登记，结婚登记怎么办，要不要请酒，什么酒席，这种东西我不知道怎么搞，我也很害怕。好，我这三个祷告啊，我祖母为的是祷告，我爸爸为祷，他们不是为延续祷告，他们是希望看见我结婚，那么我呢又怕不晓得怎么请酒席，这个三个祷告。那么你自己在这里祷告祷告，好，这一边在祷告，那么另外一边他没有请假回来。哎呀，我就在想，主啊，怎么他还没有请假回来，不是早一点就结婚就了掉一件事吗？我倒不一定说结婚了日婚要怎么样，我倒是想有一个安家啊，把家安下来。哎，结果他没有批假，他没有批假。我不知道，我现在的你现在的祷告是集中在他请假出来，我过去我们这三个祷告也忘记了，我也不是叫忘记祷告过了嘛，就算了，就摆在那里了。那么这里呢，就好像他反而要埋怨神了，怎么呢？怎么还不请假了？怎么还不批假？好了，结果到了，我记得那一年1971年1月10号，啊，我妹妹从上海打一个电话说，祖母病危了，祖母病危了。哎呦，我急得不得了，啊，主啊，主啊，主啊，我自己我现在要急了，要回去了，现在不谈结婚了啊，现在不谈结婚，现在我要急了要回去了，我急了要回去啊。我就祷告主，前面我曾经讲过祷告有三种回答方式方法啊，我就祷告主，我说主啊，我现在呀归心如箭，真的如果有火箭啊，我就要乘火箭就把我射回去就好了，我真的是啊急得不得了啊。祖母那个啊，我有三条路可以回上海，有一条路24小时，其他两条路三天，那你一定是祷告是要买这个24小时回去吧。好，买不到票，我就拼命祷告。弟兄姊妹，我前面不是说祷告有三种回答方式吗？神是按照他绝对的主权，按照他的智慧，他的大能大力来成全我们的祷告。好了，那不要讲了，我结果既然没有了，这个24小时不能回去嘛，我就走三天的路，其中有一条路呢，有两条三天的路，一条是要经过他那里的，那我想我要经过，因为也没浪费我时间嘛，跟我回上海没有冲突，那我要经过他那里嘛，跟他讲一声我要回上海去了啊，意思是说祖母病危。我在很远的地方看见他，到第二天我到了他那边，他就说你怎么来了，对不还没有批假嘞？哎呀，我说不是来结婚的呀，我跟你讲的是祖母病危呀，所以我要回上海呀。那我们就到一个啊，他们那个时候规矩就是你有什么地方你可以进去你就进去，我们就到一个小房间里，没有人的小房间，我们就在那里祷告，就是求主带领我平安回上海。好了，等到我祷告出来了，正好看见干部，他意思是要报告干部我来了，他说刚刚讲报告两个字，干部就说某某人你假条下来了，去拿假条。哎呦，那个时间之准啊！好了，拿了假条，那这下不是要回去，要去结婚吗？就要回到我的下放的地方公社去了。那我都急死了，我想， 我祖母都病危了，都昏迷了，我现在怎么还要回去结婚？我都没心思要结婚，他没有办法呀，因为假条是到公社去结婚。好啊，弟兄倒很好，他说我相信既然这个时候神叫我假条出来了，祖母会等我们的。好，那也不管了，你现在也只好回去了吧，你现在也没路走了，我就好回去。等到你回到那个，这里面故事很多了，我现在不能讲故事了，我现在要讲到我回到大队以后啊，回到大队啊，怎么票子买不到了，神怎么带领了，哦，那次奇妙不得了了，这个不讲。到大队了以后啊，我们大队书记说这个卫生室门本来是开的关的，意思我已经走了，怎么现在卫生室开起来了，他意思为了安全一期，哦，看见我在里面，我就给他介绍了，那个时候是我的未婚夫啊，那我就给他介绍了，他不想，他就跑到隔壁小店里，他说你跟那个医生讲一下就叫他呢买一点饼干，买一点糖，烧一点茶，今天呢下午呢到公社去登记，晚上呢我要带着大队长小队长和社员来庆贺他们。好，那我们下午就去登记了，晚上那我下饭的时候我糖一粒都没有吃，我装在热水瓶里面，我就倒出来，这个时候已经是一年多了，有一年多的时候的糖了，我倒出来，但是都是很高级的糖呀，因为上海弟兄姊妹送给我的呀，那么我倒出来，那么我买了8毛钱的饼干，那个时候如果知道70年那个时候的大家知道那个时候的饼干就是辣子头包的那种，4毛钱半斤的，我买了2盒8毛钱。那么茶叶我本来就有，那么好，茶叶有了，糖本来有的，那么就是饼干。那么我们烧了那个下午去登记，他们很蛮慎重的我们非常祝贺你们啊结婚啊，也欢迎啊能够回来呀、啊、什么样等等，好了就走了。那么好，第二天那么长话短说，那么签了条子，第二天我们就都回上海了。回上海，结果24小时的那个时候的一部车子开来了。那我想，不可能啊、哦！几天以前都买不到，现在进春节了更买不到了。但是就是有2张票子，所以神没有按照你的祷告为你成全，刚刚没有买到票子，前几天没有买到票子。现在呢又超过你所求所想，又买到票子，所以我们说好的，神照着你的祷告答应我们，阿们。神没有照着你的祷告答应，阿们，都是最好，神总是将最好给我。好了，我回到上海，我祖母呢确实等我回来，我回到上海她醒过来了啊，世上的人叫回光返照啊，我就说都是神的恩典和怜悯，他醒过来了。那么我就告诉他我结婚了。那么爸爸那么第二天妈妈就烧了一点东西，爸爸为我们祝福，我们就结婚了。你看我呢无知，那个时候我想，哎呀，弟兄怎么请假都没有请出来，我这看我最好早一点安家，你都忘记了3个祷告了。但是神是信实的，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你都忘记自己在祷告什么，他是信实的。他这个3个祷告就这么摆在一起，成全的好好的。神是信实的，
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我们实在为着神所事要赞美他。
诗篇139篇讲到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都讲得很清楚了。真的神是就是这样的神。有一个姊妹有一天来看我，她来看我的时候呢，她就这么看我，我那是10年以前看见她的。那我就说，你10年，你在这10年里面你在哪里呀？她说我到甘肃去。她说我为什么到甘肃去呢？因为她在这边，她本来是侍奉主的，她跟人家不晓得有发生了什么纠纷，所以她就说我要走到永远的地方去，我不要跟你们在一起啊，就到没有神的地方去啊，就这样。好了， 他告诉我这些，后来我就问问他，我说嗯，你那个时候你是怎么得救重生的，后来神又怎么呼召你做传道人的或者什么，那他就跟我讲过去的情况，讲了以后他就回家了，他就回家，回家他第二天又来，他就说阿姨，我非常的感恩神借着你问我怎么呼召怎么样，神又让我回到他的面前，我没有办法逃，我逃到哪里，我以为在四年了，我现在已经都远离神了啊，我觉得怎么样了，但是神还是借着你的话我又回到神的面前，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无所不知无所，有一个姊妹她在香港，她就是说她也是跟人家有纠纷，跟教会里有问题，她说我要到美国去，我就跑到远远的，我到没有神的地方，也没有人认得我的地方，好了，她上飞机，一上飞机嘛，隔壁邻座就是一个姊妹给她传福音，传福音之后还不去说她，一跑下到飞机呢，这个姊妹的亲戚来接她的是牧师，就拿了一张卡片给她说啊，请你到我们教会里来，他说主啊，你怎么找到我了，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所以他是信实的，你会忘记他，你会，你是信用，你忘记你不要他，他是信实，他爱世间是自己的人，他爱我们到底，他永远不改变，真的真的他永远不改变，这是我们蒙神拯救保证到底，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刚刚讲，我们为着神，他是怎么样一位神，他就是这样的一位神，当然他还蛮有恩典，他蛮有怜悯啊，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等等。弟兄姊妹，我再说，你可以在圣经里面，我们不断的来收集这些经文，而且当你生命的经历当中，哎呀，感谢主，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我们来赞美他。好，第四，
神的工作是证明和宣告神的本性。
好，我们把罗马书11章33节到36节念一下。
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
是的，神的工作，其实如果通过神的工作，我们其实就看出神的本性是怎样。好，我们现在看神的工作五。
神的工作一，创造之工，神创造人，神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
当然这一点我相信太多的人，包括科学家，他们也赞叹宇宙的奇妙和伟大，这一点我们在圣经上我们也看到很多，大家可以来用神的创造来赞美神，赞美神。我最记得是当我在农村做赤脚医生，我不晓得你们懂得不懂得怎么叫赤脚医生，赤脚医生的意思就是一边种田一边做医生，叫赤脚医生，那就是因为种田不穿鞋子嘛，这个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常常欢喜赤脚。那个，当我在做赤脚医生的时候，那个时候特别有一根针一把草运动。什么叫做一根针一把草运动呢？这一根针就是针灸，一把草就是用草药，就是看地上的草。哎呀，弟兄姊妹，你不看地上的草这把，我一看地上的草，天天给我们脚上去踩的草，你看它就是奇妙，这个草里面的结构，它里面的一个小花，哎呀，我真的都会跳起来，真的。当我们看宇宙中神的创造，我们是无知的小民，不是科学家，但是你就是我的这么无知，你看神的创造，不管是天空的飞鸟，不管是地上的走兽，不管是海里的鱼，不管是春夏秋冬树木花草，足够使我们赞叹他的伟大，真的诸天述说他的荣耀。 经常传扬他的手段。好，
赞美神的工作二，护理之功。神不仅创造，而且照顾和管理。
好，请念诗篇三十六篇五节到六节。
耶和华啊，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耶和华啊，人民牲畜你都救护。
所以从我们在这里讲到神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出神的本性是怎样的，对吧？事实上就是我们通过我们下面我们特别要讲到神的名字，来显出神的本性是怎么样的，神是怎么样一位，来看见他的工作。所以当我们每一天啊，我们所遭遇的，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他不仅创造，而且照顾和管理。他创造宇宙万有，他要管理；他创造我们，他造了我们，他也要照顾我们，护理我们。所以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所临到的一切事情，我们放放心心的，因为主在这里管。所以耶和华竟在这里，我不知道。是的，神，你看，你不管说约拿，他神呼召他，结果他要逃，他逃的时候，他以为他跑到船的最底下去了。你最底下只是给人看不见呀，你最底下神还是看见呀。所以好，你在最底下，神也给你做游戏嘛，狂风大作，把你捉的把你翻出来，对不对？神他在这里，他既然是创造了，他既然造我们这个人了，他也要护理，他也要照顾，他也管理，包括管教我们，包括他的一生他所做的。所以真的连人民生许他都救护，他什么他都要管，他都要管。所以真的刚刚说，我往哪里去逃躲避你的面，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雷。他用他的圣洁慈爱，用他的公义，他用他的信实，用他绝对的主权来保证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来成全他的照顾，来管理我们一切的生活动作，我们每天。所以我们尽管放心的，神不允许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的。那原文的意思还说，神数算过你的头发的。哪一个人，我们梳一梳头，很多的头发掉了，我们哪里去数过了？但是神都数过，神不许可一根都不会掉，我们放心。所以神在这里看顾，神在这里保护。所以有一对夫妻，他们讲一个故事，说在他们蜜月旅行的时候，在大海洋当中又狂风大浪，新婚的妻子很害怕，结果他的未婚夫呢就是试意识的，他就说，如果我拿一把刀要来杀你的话，我们现在不是讲黑暗的时代里有可能，而是讲一般的场景，如果我把一把刀要杀你，你怕不怕？他说不怕的，因为你这是开玩笑的嘛，因为你这是开玩笑，我是在讲常情啊。在幕后的时代，人心是越来越恶了，这是另外一件事情，说一般的常情有可能吗？不会的嘛。他说那么这个丈夫就讲，对的，今天我们是在我们亲爱的父神手里，你就是狂风狂浪都在父神的手里。所以我们看见门徒在那里摇橹圣苦，那个狂风大浪，耶稣在那里睡觉，他们不是急死了，耶稣啊耶稣啊，那个现在大浪了，耶稣醒了嘛，就叫风停了嘛，对不对？但是主耶稣说，你们小心的人，信什么？我们信是耶稣在船上，耶稣与我同在。所以我们虽然神是超乎万人之上，但是不要忘记他关乎众人之中，更是住在众人之内。我们更知道在我里面是与基督联合的生命，主要负我的责任。所以我们不止他是创造之功，他还护理之功，他在这里管理我们。特别要讲的，对我们信主的儿女，他要负我们完全的责任。我们何等要得到安慰，事实上我们大家，哦呦，感谢主感谢主，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感谢主感谢主。我们为什么常常做很多见证？其实就是说我们看见神的护理之功。但是 你没有看见的很多东西照样在神的手中。好，
箴言十六章一到四节，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
所以我们如果说你看连你想什么，连你舌头要讲什么，神也要管，他都要管，对不对？轻放在怀里，定人事的乃在耶和华，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得胜乃在乎耶和华。神什么都要管，胜败也都在神的手中。
希伯来书一章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他用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他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我们常常看世界上一切的哦呦人之常情，哦呦世界有这样那样，但是我们必须看见这一件事，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
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
两个麻雀买一分银子，这个是这里讲的，在别的经文里面讲两分银子买几个？
四个五个？
对，圣经上讲买五个，对不对？
嗯，
应该是买四个了，一分银子买两个嘛，两分银子买四个，就可见麻雀很不值钱嘛，意思说可以添一个，添你看添多少，你懂吗？就是不值钱的，神不许可一个也不掉在地上呀。所以求圣灵，我们看见了到底神的工作，神的工作是怎么样的时候，当我们越收集这样的经文，我们越宣告这样的经文的时候，其实宣告这经文那就是赞美神了。你一宣告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成长，你心里就开心，你就释放，因为就与基督要联合的就更实际。好，我们现在看看神救赎之功。
赞美神的工作三，救赎之功。神的本性是神不能不设立救法来拯救人，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
关于神的救法，我想我们从前面到现在一直讲到很多了，我在这里也就不多讲，我还是要重复一句话，神的救法是如何的平衡了神的圣洁、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我们实在感谢主，看到神的救法，神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的舍了，岂不也把万物一同白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这，我再说我这个就是我们讲这几句话怎么能够来表示神的本性是什么，怎么能够来表示神的名字和神的工作呢？这只是来跟大家一起学习怎样切入点在这里，以后大家来看圣经的时候可以来注意。好，我们现在来看八，
神的名。认识神的一个途径是透过神的名字去认识他。圣经常提到要赞美神的名，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圣经中有不同关于神的名字。
好，我们除了通过神的本性，除了通过神的工作来认识神，我们现在要来通过认识神的名字来认识神。因为我们从神的名字上，我们也认识他，我们也越会赞美他，越认识他的本性，我们也越赞美他，我们越认识他的工作，我们越赞美他。好，我们现在来看见神的名字第九，
赞美神的名一，以罗心，中文圣经译为神字。
好， Elohim， Elohim 他这个字呢是在中文就译成神，就是神在圣经里有不同的名字。当然我们在这里只举几个名字，我没有举每一个名字都举出来。这个 Elohim 这个意思是什么？是神是大能的信实者，也是神是信实可靠的大能者。神是大能的，他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和荣耀， 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而且是管理的。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二章第四节一直讲到神，这个神这是大能者的意思，就是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而是他是信实的。而这个神他不仅是大能的，而且有一定的立约关系，一般的立约关系，神跟人立约。所以因为你看这个在创世纪五十章二十四节，请念一下。
创世纪五十章二十四节，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
好，约瑟对他的兄弟说，神，他这个就意思说神是信实的大能者，因为神允许。比方说今天一个小孩子说，我等等要怎么怎么样，他跟我讲话我会不会相信他？你不相信，我们就会说这是小孩子讲话。那约瑟讲神，他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信实的，是大能的，他一定照着他的允许会带领我们上去的，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Elohim 是神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也是管理宇宙万有的神，他也是跟信实可靠的神。好，来我们念第十。
赞美神的名二，以勒沙代，中文圣经译为全能的神或神全能者。
好，我们请念创世纪十七章一到二。
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好，民数记二十四章四节十六节。
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十六节，得听神的言语，明白至高者的意志，看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
好，这个就是神对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的神。这个神字跟那个 Elohim 全能的这个神，这个全能的神和 Elohim 不同在什么地方呢？他也是说神是大能的，神是全能的，神是大能的。那个好，我们把这个念一下。一，神是全能的神。
神是全能的神，是全然充足、全然丰富的神，是帮助人的神，没有一件事能超越神的能力。他乐意施恩，他是一切恩典、丰富、赏赐的源头。他怎样应许，事情就怎样成功。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在他显大能以前，往往用磨练、炼净的方法使人自知无能为力，以至于才能经历神的全足、全丰、全能。这在人的一边说来是熬练信心和耐心的过程，神的能力是赐给凡信靠、耐心等候他的人。
好，全能的神。所以当神对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的神，这句话背后有一句有意思的。因为亚伯拉罕他不相信嘛，他也不一定说是叫不相信，他就是想神允许他要生孩子，结果生到现在还没有生，对不对？所以他才会产生了下甲的事情呢、啊。所以他今天神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意思神是要使人丰丰足足，要结果累累的神，我是全能的神。他这个神在这里有这个意思的。所以我们再念第二，神是超自然大能的神。来，
神是超自然大能的神。以勒沙代和以罗心使用时的不同点是，以罗心特别是与创造有关，神是创造与维持自然的神。以勒沙代特别是指神是有能力左右和干涉自然律、自然现象，神可以强令自然界成就反自然的事，如神使断绝生育的撒拉成就反自然的事，九十岁生了以撒。
对，以勒沙代的神是全能的神，全能的神和 Elohim 大家都是神，都是创造，都是有能力 都是有这样，但是他特别有一个不一样的，他就是成就反自然的事，超自然的事，就是是说我是全能的神，也就是神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我是叫自然界成就反自然的事，就是这么意思，我是超自然的神，也就是是说我是使无可以变为有的，在我没有难成的，这个是有超自然。因为我对这个很有印象，因为有一次我的丈夫那个时候他要去买一个手扶拖拉机，好像他要去买手扶拖拉机的时候，他要过一条河，这个河反正要摆渡的，要摆渡的呢，他要到那，如果要到那边，那天正好因为他请假出来要去买的时候呢，那天呢又讲要有几级大风，所以这个摆渡船不能够开，如果在摆渡的船它不能够开的话呢，它这个跟假期什么都有关系，所以这一节圣经对我那个时候特别有说，就我赞美你，你是以勒沙代的神，你要成就反自然的事情，结果就风平浪静，一切就很成功，这个对我印象最深的，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主，我赞美你，你是以勒沙代的，你是以勒沙代，你是有能力创造一切，你而且还要成就反自然的事，我们感谢主。好，因为神是以勒沙代的神，所以为着要使人能够来结果累累，他是要丰丰富富帮助人的神，全然丰富的神使人一切，所以他在这里他一定凡属于他的他要修理干净，结果更多。所以以勒沙代的神也是磨练熬练人的神，他一定为着要使你结果累累，为着要使你成就神的旨意，所以他一定要修理，一定要修理。所以我们看见说拿俄米怎么讲，他是讲什么，谁使他受苦，全能者使我受苦。那么我们看见约伯记他也讲全能者，我虽然他受试炼，我知道受试炼以后我必如金金。所以我们想着全能者嘛，全能者神，但是他这个意思不一样的，有不同的意涵意的，就是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这个全能者事实上那个背后是什么，那要赐福给我的，他要在神那一边他是熬炼我们，对我们人的这一边是要受试炼。所以我们看见雅各说，我一生又少又苦，又少又苦，因为神要熬炼磨练他，要这样。好，所以这个是以勒沙代的神。好，我们现在看
赞美神的名三，阿多乃，中文圣经译为主字。神是我们的拥有者，他要求我们绝对的顺从，他是主，我们是仆人，耶稣基督是神模范的仆人。
我们看以赛亚书六章一节到八节，
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尽，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我们如果看见一件事情很有趣的，就是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又讲主又讲万军之耶和华，对不对？当主是用侍奉方面的话，就是神永远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仆人，那就叫主。当在下面我们会讲到关于救赎关于罪的方面的话是耶和华。所以你看见说，当以赛亚看见主坐在高高 的宝座上的时候，他是以侍奉的心态出现的。当他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时候，那耶和华出现，你懂吗？他看见是罪，所以但是当说耶和华出现，他要差遣人的时候，我又是用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听见主说，那这又是侍奉，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是。
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就知道说，阿多奈的意思是说用在侍奉上面，他是主，我是仆人。所以摩西对耶和华说，主我不会讲话，那就意思说对在侍奉方面，那么所以他就称是说主啊。但是后来呢，摩西说我不会讲话，我不会讲话，耶和华不是圣经上说耶和华说，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耶和华不是用主的态度了，是用救赎主的态度说，是谁造这个呢？谁造这个？那这个不是侍奉方面，这是用神的权能方面，懂不懂？
嗯。
所以在圣经里面用主，那耶和华我现在没讲到，用主、用神、用全能神不一样的，这是表明神的特性的。所以在约书亚说的时候，那个约书亚也看见这一件事情，就是说在仇敌面前，主啊，以色列人既然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我有什么可以说的呢？但是回答他的话的是耶和华说，所以他是站在仆人的态度，主，你懂我这意思。好，所以这个阿多奈的意思，他就是主的意思。那么如果是说我称他是主啊，那我是应该绝对顺服的态度，绝对敬畏和顺服他是主。好，我们十二，耶和华
赞美神的名。四，耶和华，圣经内神的名字和神的作为有关，严格说来是贤而不是名，只有耶和华是真正神的名字，是神自取的，表达唯独神特有的本质，有位格，永远并绝对的存在。耶和华是自我启示的神，当神向以色列人启示自己时，他一定用这个名字，他是自有拥有永生的真神，也是他立约之名的神，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神。
是耶和华这个名字，这是神自己取的，他是说我是耶和华，我是自有拥有的，我就是原来就存在的那一位存在，我是他是自己启示的。其他的神的名字其实都是头衔，只有这个是真正神的名字，是神自己起的，而且是有特性。所以我一讲到我们信仰独一真神的时候，我总欢喜说我们所信的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耶和华真神，我总欢喜加一句耶和华。尤其在这幕后的时候啊，各种异端，你说像东方闪电派吧，他相信神，他不相信三位一体神，他神神就是一个啊，在旧约时代是耶和华，在新约时代是耶稣，现在就是我全能者啊，他是女基督，那就这样。所以呢，现在我们不是一听见神就是我的神啊，所以我现在要复杂一点，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耶和华真神，我还要再加上。所以神他是自我启示，他是独一的真神。
耶和华是公义圣洁慈爱的神，耶和华是满有怜悯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但他万不以有罪为无罪。
在耶和华启示他名字的时候，他是自有拥有的，就是这位神，他这个名字跟救赎有关系的，这个名字他是表明了他是圣洁的，就是他是恨无罪，他是公义的，他要审判罪，而他是慈爱的，他是爱罪人，他要救罪人。所以这个名字特别事实上就是跟救赎有直接关系的，所以他我们看见就是耶和华用皮子给他们做了衣服，遮盖他们的羞耻。所以耶和华神他是 自由拥有的神，他是与人立约，他这个立约是特别的，跟那个以诺西有一点不一样。他就是与，但是我用耶和华说，到的时候我要用与我的百姓立约，与我的百耶和华立约，这个跟那个不一样，所以他是跟救赎有关系。
赞美神的名，耶和华的复合名。
好，我们讲除了耶和华自己这个名字以外，他有八个复合名，有一些字书上是讲七个复合名，这都没有关系。耶和华复合的名是跟他的救赎有关系。我们刚刚说耶和华这个名字跟罪跟救赎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一，
耶和华以勒，在耶和华身上必有预备，此名使人想到神丰盛的救恩，肯为我们救赎提供羊羔的神，预表耶和华为人类罪和需要所预备既全备有荣耀的救恩。
我们过去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我们耶和华以勒，我们比较用这个字都用在哪里呢？用就是说，当大家觉得神有一点预备，特别讲预备钱，或者在物质上有一点预备，就写一张信封啊，把钱放在里面，写耶和华以勒，那么就奉献给神的工人、神的仆人。好，或者是说我今天神让我买到什么东西，我送给神的仆人的时候啊，耶和华以勒，这是对的。这耶和华身上必有预备，但是真正的意义说起来还不只是这一个。真正的意义就是说，耶和华预备了一个代替的羊羔来救活了以撒，这个就预表了说，看了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的罪孽，也就是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要完成的救法，这个是真正的意义，是耶和华以勒。但是我们看到在罗马书第八章，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什么
舍了，
白白的舍了，岂不也将
万物
一同赐给我们？因此神岂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是耶和华以勒的主要的意义，神完成的救恩。因此在耶和华以勒的背后，神也把万物一同赐给我们，那就是我刚刚讲的，大家都说哦，这是耶和华以勒，神预备，这个其实是次要的，但也是神完成了，因为他完成了把万物给，把他儿子给我们，当然次要的救恩把万物就一同赐给我们。你听得懂这个平衡吗？好，我们看这个。
二，耶和华拉法，耶和华医治，在旧约出现60到70次，均表示医治是痊愈复原之意。神定义医治人类，他也有能力医治，面对所有的罪他备有救恩，对所有邪恶他备有医治之法。
当我们耶和华以勒，我们蒙救赎了，我们已经因着耶稣基督神的羔羊，我们与神亲近了，我们与神和好，我们成为神的子民，我们得到了新生命。在整个的下面，神的名字我们刚刚已经讲过，神的名字是渐进式的，是慢慢来的。那就是除了神赐下羔羊以后，神他对我们身体，对我们的精神，他有医治的能力。他虽然说他对罪恶，他可以来洗去我们的一切的罪，他备有救恩啊，但是对我们身体上，特别在那一段圣经讲到，你若遵守我的话，我不将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的身上。因着他受鞭伤，我们得到医治，这也实在是指我们的肉体，我们这个肉身他能医治，他医治我们肉身，医治我们的精神。好，
三，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旌旗，以色列人和亚玛利征战，神如何借着摩西、亚伦、户尔在利非定山上举手即胜、垂手即败的神迹告诉我们，神永远是我们的得胜，我们是借着祷告支取神的得胜而得胜。
这个呢，这是表示了说，当我们得救以后，我们有属灵的征战，其实就是肉体跟圣灵、圣灵跟肉体、情欲跟圣灵、圣灵跟情欲的征战。 当我们来征战的时候，我们征战的兵器是靠着什么？
举手，
举手，其实就是仰望耶稣啊，在希伯来书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仰望耶稣以后，下面跟着是什么？顺靠圣灵而行。所以也就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耶和华是我的旌旗，耶和华是我的得胜，完全在我们进入每天的征战当中也好，我们自己跟自己的肉体情欲跟圣灵征战也好，我们只有通过仰望耶稣，只有通过顺靠圣灵而行。举手的意思就是这个表示而得胜。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宣告耶和华是我的旌旗，主我谢谢你。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征战的过程，我们白天黑夜，我们忘记了又靠自己失败了，又是靠自己结果失败了，没关系的。好，当圣灵一提醒，哦，赞美耶稣，耶和华是我的旌旗，你是我的得胜。我不征战毕竟是不是靠血气，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来攻破一切坚固的营垒，都会人的心思。所以这是耶和华尼西。
四，耶和华尼盖底西肯，耶和华是叫你们成圣的，也是使我们成圣的。神是圣洁的，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感谢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因信地位上成圣，不断用真理使我们成圣，不断借着圣灵使我们成圣。
这一个耶和华复活名呢，有一些人是不用的，因为这个呢是在利未记有这一个意思，但是呢他利未记二十章是这个意思，我耶和华是叫你成圣的耶和华，但是呢他这个是意义不是之意，你懂吗？所以有的人不用这个名字，不用任何用都没有关系。我们感谢主，神是我们成圣的源头，因为他本身他是圣洁的，他是叫我们成圣，所以我们是基督是我们的圣洁。我们因着与他的联合，主我把自己交给你，我把自己交给你，与基督联合，神的圣洁就在我们身上工作。所以是主叫神可以用着真理，主的话不断提醒我们，叫我们成圣，那个神也借着圣灵使我们成圣。姊妹，我现在问你一句话，我现在在发脾气，你就跟我说你不要发脾气生气，圣经上不是说吗？生气不要犯罪，不要含怒到日落。尤其像我这个人，我从前很会含怒的。那么我现在请问你，你就跟我这样讲，这个是不是是用真理使我成圣？
一定要看是不是圣灵借着我讲这句话。
那你跟我这样讲就白讲了。
是白讲的。
那不是，那这样的话那就不要互相劝勉了嘛。我可以劝勉你吧。
啊，这个到了时候就是有可能就成为恩高的教训。
是的，我很希望大家这一点一定要分清楚，神使我们成圣是借着圣经的真理，借着圣灵，但是大家必须明白圣经的真理必须让圣灵用着这一句话对你说。我今天可以对你说，姊妹啊，这样这样那样那样的，我可以对你说，但是你不是想我用我的权威来压你，你必须这样，这一点用都没有。哪怕你用的是圣经的真理来帮助我来压你的话，非但不能帮助他，还造人的反感呢。我们今天只能够用一个祷告的心，圣灵感动我对他说什么，你尽管说嘛，对不对？但是你只有祷告主啊，求你自己的灵工作，你自己向我姊妹说话，你不要想用你权威让他接受你的话。你今天只能够祷告，但愿圣灵用着这一句话帮助。比方像刚刚说那个姊妹，她到甘肃去了，她来，我没有想什么，我只是圣灵感动我这样讲，结果谁知道圣灵用着这一句话对他说，使他怎么样。我们必须明白分别清楚，圣灵借着圣经的话来对我们说话，这个叫什么？
恩高的教训。
如果不是圣灵借着这一句话，你一定你想用你用圣经的话来压他，这句话在圣经上是叫 字什么？
字句。
字句对，恩高的教训是什么？
灵异。
精义。
精义。
哎，字句是叫人死，精义叫人活。这一点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分清楚，不分清楚的话，我跟你说了，你怎么这个样子啊？你跟他说话有什么用？他可以，如果顺服的人、内向的人、顺的人，表面上不想，他里面也没做什么。如果不顺服的、悖逆的人，你算什么？你用圣经的话来压我，弟兄姊妹，你听过这种话吗？我们常常听见这种话，我们也常常这样做。神有感动你去跟他说话，你就为他祷告，求主不断洁净我们的心，除去一切的污秽，让我们能够领受所栽种的道。这个有分别的。好，
耶和华沙龙，耶和华是平安，耶和华赐平安。
我们感谢主，耶和华本身就是平安的主，他也是赐平安的。我们现在看在这个四世纪第六章里面，耶和华沙龙这句话出来，他前面的过程是什么？我们先看耶和华恨恶罪恶，审判罪恶，对不对？四世纪六章一节到五节就讲到说，以色列百姓因他们悖逆神，所以神就许可外邦人来侵略他们啊，就是一节到五节。四世纪六章七节到十八节讲什么？
耶和华爱罪人，救罪人。
哦，那就是说神听他们的呼求，他们在被欺压的时候，最根本的关键，你看整本圣经最根本的关键就是什么？在欺压的时候
呼求。
对，弟兄姊妹，我们在任何痛苦的环境，你不要忘记了求告神。神今天通过很多的事情，就是要我们的心意归向，让我们转向他。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忘记呼求。当呼求的时候，神爱罪人，神要救罪人，所以他就兴起基甸来。好，四世纪第六章十九节到二十节，二十一节就讲到，好，结果基甸呢，神要呼召他，他说你等着，他就回去拿牲畜来献祭，对吧？拿羊羔来献祭，来献祭了。所以因为这个献祭的缘故，本来是有罪的，他们呼求主，那么神就要怜悯他们，那么因着这个羊羔的牺牲，就成就了耶和华，请念一下，
成就了耶和华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以色列人中的和平。
这句话懂吗？
嗯，
就是说，虽然以色列人他是犯罪，当他呼求神就要救他，神救他这是一件事，还是要通过羊羔的血，只有通过羊羔的血才能够成就平安。所以今天说耶和华沙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说平安了，平安了，我们为这个人家庭求平安，我们为什么求平安？我们为整个世界要求平安，我们不要忘记了羊羔的血。神是恨恶罪恶的，神是爱罪人救罪人的，但是必须通过羊羔的血。所以在以弗所书上，十字架是成就和平的，哥林西书说也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血才能成就和平。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一点，你这盲目的说要求平安，这个没这事的。好，
耶和华岂更怒，耶和华我们的义，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感谢主，耶和华我们的义，义者耶稣基督，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
本来这句话耶和华我们的义，耶利米书二十三章是什么时候讲的呢？是讲到将来以色列人悔改复兴的时候，他们就称耶和华我们的义。我们知道说在保罗的时候，他一直讲到以色列人向神有热心，却不按照真知识，他们追求的是律法的义，所以他不承认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所以到了有一天，哦，他们悔改了，他们明白了耶和华我们的义，我们不是追求律法的义，我们是追求耶和华我们的义。你看多美呀！所以主耶稣基督他第一次到世界上的时候，他们不认识，所以你看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他们大家就穿上了基督是我的衣了。大家所以在将来千年国度的时候，他们是穿上基督是我们的义，耶和华我们的义。哎呀，神的心得到满足。哎呀，他神用多少的办法要拯救，要拯救，终于他们穿上了耶和华我们的义。
耶和华瑞阿，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喂养和领羊到青草地之意，表达神自己与他儿女间温柔亲密的关系。他是好牧人，为羊舍命，
一生一世引导他们，直到主再来的日子。所以这个名字包括了耶和华过去、现在、直到将来。我们这个耶和华瑞安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主耶稣是我的好牧人。主耶稣在一生一世引导我们，他会引导我们在青草地上，或者是在可安息的水边，或者会经过死荫的幽谷。为什么他自己的名的缘故会叫我们的灵魂苏醒？他怎样一生的引导？所以我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么所以在这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包括了他过去为我们成全的救法啊，成全救法以及成为我们的牧者。他现在一生引导我们，直到永永远远。这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真的，我自己很经历了说，当我们把这些圣经节啊，我们收藏在心里。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孩子打电话，哎呀，他好像有很多难处，我很想去看他，但是都没机会，因为要很远的路。当我祷告主啊，神马就一句话进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他的牧者，耶和华必引导他，他必会带领他。好，
耶和华沙马，耶和华同在，耶和华的所在。神创造人类，神救赎人类，是要与人同在。全能全足全丰的耶和华与他的子民同住，他丰丰富富完完全全供应他子民的需要。
是，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他是耶和华撒玛与我们同在。神救赎人的目的最终就是要与我们同在。从在以甸园开始问你在哪里，到启示录，到最后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我们永远同在。他要与我们同在，今天他在我们的里面与我们永远同在，那就是表示说，这位全主全能全有的神，他要负我们完全的责任。你要什么，他就是你什么，他要负你的责任，一直到永永远远。好，所以通过耶和华的父和名，我们真的能够进一步的来认识耶和华的特性。我刚刚讲过，我们简单的讲这一些东西远远不够来表达耶和华的本性，远远不够表达耶和华的名字和工作。但是弟兄姊妹，我希望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试试看，把这一些东西你把它写下来。你今天经历了神的信实，所以你在祷告当中，你就可以认定神的信实来赞美他，来高举他。你今天你来经历神给你平安，意外的平安，你就哎呀主啊，我赞美你，你是耶和华撒龙，你是四平安。我们要来学习和操练，通过这样，我们看见神伟大救赎的工作是怎样。一方面通过耶和华的以勒，让我们恢复跟神的关系。那么通过了，不管是耶和华拉法、耶和华尼西啊、耶和华沙龙，好使我成圣，使我诚意，这样来使我们生命渐渐成长，使我们永远与他同在。所以这些父和名大多数都是从历史事件来的，所以就是表明耶和华的某些特性是怎样来满足我们的需要。所以何西亚六章三节，我们来念
何西阿书六章三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是，那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以赛亚书十一章在一节到九节是讲到在将来在千年国度的美好情景， 事实上神的国今天在我们的里面也可以成为我里面的美好情景。特别他在第九节，我们请念一下，
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是我们何等渴慕那个以赛亚十一章的那个光景，一节到九节，
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勒大的带子，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喙舌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守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我们何等渴慕在我们的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光景，不管你跟怎么再难搞的人都可以住在一起，是不是？豺狼跟绵羊不能够搭在一起也可以搭在一起，豹子和山羊羔可以同卧，为什么去拿那个灰色的洞口在那里玩耍也无所谓，断奶的孩子按守在毒蛇的穴上都不要紧，没有问题没有事情，为什么？因为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都不害物，为什么？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但愿弟兄姊妹，让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我们越认识越和平，越认识越平安。好，我们祷告。哦，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感谢你认识独一的真神，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哦，主啊，我们务要竭力追求认识，我们越认识哦，我们的生命越成长，我们越认识，我们越平安。主啊，我们渴慕认识你，我们渴慕认识你，求圣灵不断的启示我们，启示我们，让我们越来越认识，因为我们越认识你，我们就会来高举你，然后主啊，来颂赞你，来认定你是我们的主，认定你是荣耀的王，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阿门。